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证道证经文在创世纪第44章18节到34节。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的小弟兄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靠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去，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住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他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感谢主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今天借着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虽然我们只读了这一段经文啊，其实这一段经文还有上下文很多故事在里边的，我们来思想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叫犹大。这不是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啊，这个是雅各的儿子犹大，是这个12个支派里有一个支派是犹大支派，在这个启示录里边，主耶稣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哈。那这个犹大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刚才弟兄读的是犹大在埃及的时候对着他兄弟以色那个约瑟所说的话，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那个是约瑟，只知道这个是埃及的宰相，很有权力的啊。他为这个他弟弟便雅悯向约瑟求情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那这个之前呢，还有一大段的故事哈。我们如果大家读过创世纪呢，可能就能够记得比较清楚哈。如果没读过也不要紧，我来慢慢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人物哈。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我们知道雅各有几个太太啊？雅各娶了四房太太哈。前两房太太呢是姐妹两个，其实应该是他的表妹，是他舅舅家的两个女儿。那他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兄弟哈。雅各得了以扫，骗了以扫的祝福以后呢，以扫就想杀他，所以他爸爸妈妈呢，以撒和利百加就打发雅各去巴旦亚兰，去利百加的哥哥拉班那里。 去他舅舅那儿，说你到他你舅舅那儿躲些日子啊，别不要让你兄弟到时候把你杀了，你去那儿躲一些日子，顺便呢如果有可能也在那里娶个太太回来，就不要在这个迦南地啊外邦人里边娶，在我们本族里边能够娶一个妻子回来啊。这是他父母把他打发到他舅舅那儿去。那他舅舅家呢有两个女儿，一个叫老大叫利亚，老二叫拉杰。雅各到了舅舅家呢，雅各就看上这个小表妹了，雅各喜欢拉杰，然后就跟他舅舅商量说，我免费的给你打七年工，你把这个小表妹嫁给我。这个舅舅说好吧，就这么定了。结果七年过去以后呢，他舅舅比他还奸诈，就把他大女儿利亚嫁给他了。他成亲洞房完了，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太太不对，然后他说，这个你怎么这么骗我呢？那他舅舅说了，哎呀，我们这儿没有这个规矩，老大没出嫁，老二出嫁，没有这个规矩，所以先把老大嫁给你呢，老二也可以嫁给你，那你就再免费再给我干七年。所以雅各就被拴在那儿，就免费的再给他干了七年长工啊。但是最终是把两个女儿都娶到手了，可是他的内心呢，他还是爱这个拉杰。所以利亚呢就在圣经上说他被恨啊，说他失宠，其实原文叫被恨。那可不是，人家两个人相亲相爱，他把这个他爸爸把他先嫁出去了，那他嫁在中间，他就是招这两个人恨嘛，就不得宠。但是神也很恩待，让利亚能够生育，拉杰当时不能生育，所以利亚一共给雅各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犹大呢是利亚所生的老四。那犹大的意思呢是赞美。当利亚生下这个老四的时候，他说这一回我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他给他起的名字叫赞美。我真是非常感动哈，整本圣经里第一次出现我要赞美神这一句话哈，是这个女人说出来的哈，是这个利亚。其实她是一个，她过的生活真是不快乐，挺难过的一个生活。她爱雅各，但是呢雅各又娶了她妹妹，这个她妹妹就成了她的对头，所以她很难过，这个日子过得不好。但是她的内心还是充满了对神的感恩，所以她给儿子起名叫赞美啊。这是老四。那她的家庭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前两个太太就是姐妹之间本来就很紧张了，后来又娶了两个。那这两个呢是这两个姐妹的使女，就是妾吧，就后来又娶了两房妾。所以这个他家里十二个儿子一个女儿，四个太太。这个家庭这是个大家庭了哈。但是也挺辛苦的，雅各生活的也蛮辛苦的哈，蛮混乱的哈，这些孩子们。后来终于拉杰就是他所爱的这个太太终于怀孕生儿子了。生的一个老大叫约瑟，那雅各就爱这个约瑟，爱的简直不得了，因为这是他爱的这个太太给他生的。这个约瑟不用干活，穿着雅各给他做个漂亮衣裳，说穿一件彩衣哈，穿个漂亮衣裳，出去玩，然后经常在这个哥哥们当中回来给哥哥们向他爸爸打小报告。所以他哥哥们都恨他恨得要命，这个纨绔子弟哈，这个宠坏了的，不知道干活，然后一天到晚挑拨离间的，怎么是这么一个孩子哈，然后还做梦，还说他将来要多么大，然后什么兄弟们都要来拜他，好像哈，还做梦，做了梦你就做吧，他说这就不是招人恨吗？所以他的家庭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状态的家庭啊。那老大呢，雅各的大儿子叫流便，老大犯了一个很麻烦的这个罪哈，他和他父亲的妾犯奸淫，其实他父亲也知道这件事啊，所以老大自然的就损失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后来看到弟兄们也不大服他哈。那老二和老三呢，一个叫西面，一个叫利位。咱们后来说利位支派，利位人是从这个人出来的哈，他是这个雅各的三儿子。老二老三这两个人呢，是杀人的，是很厉害，他屠杀了这个示剑城啊。当初因为示剑城里这个少城主吧，把他妹妹 底拿给玷污了，所以这两个儿子就欺骗吧，就说你们如果全城的男丁都受隔离的话，那我们就跟你们在一起，我们就跟你们算一种人，我们也可以互相通婚，我们就住在一起。结果人家全城的人都受了隔离以后，他就趁着这个机会趁着全城的男丁都没有战斗力了，所以这两个人就去把这个城给屠杀了，也是非常非常凶恶的，这个事儿做得很凶残的哈。但是就是这是他上面的三个哥哥，这是犹大上面的三个哥哥啊，老大是流便，然后是西面和利未，然后才是这个犹大啊。那接下来的一些故事哈，那读过这个创世纪的弟兄姊妹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就不太细致的分享哈。那接下来的一个内容呢，就是约瑟。这个约瑟我们刚才说是拉杰生的孩子，是雅各疼爱的不得了的这么一个孩子，然后呢这些哥哥们就想着办法要整治他，整治这个弟弟啊。那有一次呢，哥哥们去放羊出去了，那他爸爸就说，约瑟你去看看你哥哥怎么样啊。他哥哥就约瑟就去找他哥哥们了，等找到了以后呢，这些哥哥们就商量着要把他杀了，要把他杀了，说把他丢在一个坑里边，那个坑里也没水，反正你不管他也死了，要么就把他处理掉，反正就是要害了他，不能让他回去了。就可见他们兄弟之间的这个矛盾呢非常非常激烈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是犹大出的主意，说的咱们干嘛要杀他呢，说流兄弟的血这个事儿不好吗，咱索性把他卖了得了。他们就把他卖给这个以实玛利人，就等于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了。所以后来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但是感恩哈，神后来让他升高，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哈，所以才有了后来这个场景，犹大跑到那儿去求情。其实他求情的那个对象是埃及的宰相，但其实是他的兄弟，是约瑟，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不认识，因为他把约瑟卖走的时候约瑟还很小哈，那过了很多年了。那这个过程里边呢，从这个家里头其实出来了两个人哈，一个是约瑟，他是被强迫卖走的，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其实为什么后来说的这个雅各其实也认为那个儿子死了，其实他兄弟们也认为他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卖去做奴隶，做奴隶那件事不是那么好玩的事情哈，不那么轻松的，你卖去就是完全把你的人身的安全生命各个方面你都交出去了，那个奴隶主是绝对有权利，不想让你活你就活不下去的。即便他不杀你，他那么个孩子卖去当奴隶，那做苦工苦役说不定病死了都不知道。所以他的家人他哥哥们其实也一心就认为他已经死了，完全没有想到他可以在埃及能够做到宰相啊，那个真的是神的大能了。所以约瑟自己也说，你们本来是要害我，但是神呢其实是要预备。为什么呢？因为预备着那个时候迦南地有七年的大旱，旱灾啊，就是预备让约瑟到埃及，先预备雅各一家能够下埃及去。在埃及后来以色列人成了大族，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摩西神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那将近200万人了。那他们下埃及的时候是70个人啊，雅各一家。所以那个整个这个过程是神的作为啊。但是我们在里边看，我刚才说从这个家里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约瑟啊，是被迫卖出去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犹大。犹大把约瑟他们兄弟们商量说不杀了，把他卖了，卖走了以后回到家以后呢，其实也蛮难过的，因为其实他们害这个兄弟不单是为了害约瑟，其实他们是要整治他的父亲。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理解这个吗？其实在中国过去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大家庭，好几房的太太姨太太之间不和，然后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之间为了有时候为了争夺财产也好，争夺什么争宠也好吧，之间有很多不和的时候互相陷害。其实他们陷害这个儿子，陷害这个小弟弟，不单是因为这个小弟弟招他们恨，我认为啊，其实是这个父亲，他是觉得这个父亲呢对我们的妈妈不公，就偏偏的宠爱那一个，算是姨娘吧， 然后偏偏宠爱他的孩子，所以他把他最爱的这个孩子把他处理掉了，把他卖掉了。那他回去说雅各说他这个系着这个腰系着麻袋啊，说他不肯受安慰啊，他儿女都安慰他，他不肯受安慰。他说我必这个说他父亲为他哀哭哈。雅各是非常难过的，那拉杰那么多年没有孩子，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孩子，他很宠爱他，宠爱他长到少年了，这么大了，然后就没有掉了。雅各心里是有怀疑的，知道也许是这些儿子们干了什么事儿了。这些哥哥们怎么把这个弟弟给害了，他心里是有一些怀疑的。这些哥哥们回来就是他杀了个动物，把约瑟那件漂亮衣裳扒下来，然后上面染上血，跟他爸爸说这个约瑟让动物给吃了。所以雅各的心里很难过。那犹大看着家庭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圣经没有记载别的，就说犹大离开家了。离开家他自己去过去了，他自己单立门户去了，然后他娶了一个迦南地的女子。但是从对犹大的记载来讲哈，你看到这个人呢，他是他很想认真的为他的家庭负起责任的。我觉得他可能在自己家庭里，他觉得他父亲不够负责任，这么大个家庭不好好管理，对待他妈妈不公平不公允，所以孩子们之间这么多争闹。然后这个其实一直以来你看他们这些孩子们娶太太，他父亲都没管，没有他父亲为谁娶妻的。当初他这个女儿被这个玷污的时候呢，他父亲没讲话，虽然是这两个儿子决定了就去杀屠城啊，但是他父亲没有说话。所以我觉得在犹大的内心里，他是有一种觉得父亲做事没做好，所以家里才这么乱。那他出去娶了一个太太以后呢，他是很认真的，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为长子取名，然后这个孩子大一点了，就成人了，他为长子娶妻，娶的这个太太叫他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这个女人的名字是在马太福音里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是有这个人的，这是他玛，是犹大为他的长子娶的儿媳妇。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他玛这个人是很被神纪念的一个女子吧。他认真的为他长子娶了妻，但是他这个长子呢行恶，圣经上说神就叫他死了。死了以后这个他玛就成寡妇了，然后他犹大这个人呢要求他的二儿子要为他的哥哥尽本分，就是你要把你的嫂子娶过来，生的孩子要算在你哥哥名下。这在当时是义的，后来神的律法里边也有，在当时就是为了不涂抹，虽然他哥哥死了，但是为了在这个家族里不涂抹了他的名字，他还有这个名字，就是为了给他留后代，他自己没有留下后代，那他弟弟要为他哥哥尽这个责任，让嫂子能够生个儿子算在哥哥的名下，为哥哥留后，这个是个义举在当时哈。那犹大就坚持叫他二儿子这样做了，但是他二儿子也是个行恶的，圣经上说神也叫他死了。那死了两个儿子以后，他还剩一个小儿子叫示拉。然后犹大的太太也死了，所以他就剩下这么一个老三，这么一个小儿子。那他跟他儿媳妇说，那你回家，回到你父亲家里去守寡，去等着，我这个儿子太小，等我这个儿子长大了，我再让他娶你，你再回到我家来。那他妈就乖乖的回家了。可是犹大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私心了，他想要行义，想要做好事，做正确的事。但这个时候这个示拉两个哥哥也死了，犹大的太太也死了，他宝贝这个示拉，他就怕到时候万一示拉娶了这个他玛，他再死了怎么办呢？我也能想得明白，咱们中国也有这个说，这个女人是不是克星啊，谁娶她都死啊，所以这个我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不能再这样了，再娶她回头又死了怎么办，所以他就没让儿子娶这个他玛。为什么说这些呢？说这些的背景哈，能够明白到后来犹大说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啊。那后来呢，本来是犹大出去单挑过日子了嘛，他经历了这一些以后，那个时候迦南地就开始有饥荒了。 饥荒就把全家人又凑在一起了。大家凑在一起，有粮食公用吧，可能还能够活的时间长一点吧。但是凑在一起了也不行了，只有埃及有粮食。那怎么办呢？就是那个地区啊，全迦南的人可能都到埃及去买粮食，换粮食回来，没有粮食就没有活路了嘛。所以他父亲也让这十个儿子去，吩咐这十个儿子到埃及去买点粮食回来。那这十个儿子去了，没想到碰到的是约瑟，只不过这十个哥哥不认识约瑟而已，只是约瑟认识他们。这十个就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嘛，一个约瑟在埃及，还有一个就是约瑟的同父同母的弟弟。所以拉杰一共生了两个儿子，在生老二的时候拉杰难产死了，所以他留下了这个老二叫便雅悯，雅各也是宝贝的不得了。那尤其约瑟走了以后，这个便雅悯就是他的宝贝，所以这个出去什么换买粮食啊什么，他这个小儿子哪里都不去的，这小儿子就天天恨不得别的裤腰带上的，还天天就保护着在家里，哪里也不能去啊。所以呢，出去买粮食是十个哥哥去的，这个小儿子在家里。那约瑟一看见，哇，他十个哥哥来了，所以约瑟就问他们说，你们还有什么亲人？你们还有父亲还有兄弟吗？他心里是知道至少你还有一个弟弟，那是我亲弟弟啊。所以呢，这些哥哥们呢就跟他说，我们还有，我们不是约瑟冤枉他们是奸细啊，吓唬他们，他们说我们不是奸细，我们还有个父亲，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啊，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兄弟啊，那我们父亲还在迦南，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没来，所以约瑟就说了，你把你弟弟带来，说下一次你不把你弟弟带来，你就别想见着我了，那不见着他就没粮食了。那约瑟是肯定知道他一定会来的，而且在第一次他们去这个买粮食的过程里边呢，约瑟扣下一个人，就是西面，约瑟把这个西面搁在监狱里边去了，然后说你们回去吧，回去把你小弟弟带来。结果呢，其实从圣经上我们看哈，雅各对这个西面的态度真是不是太好哈。这个那是二儿子被人家埃及人扣在监狱里边了，雅各也没想着营救，反正不去啊，反正这小儿子是不能拿走，说什么也不能去。然后一直坚持到实在是没吃的了，再不去全家人都饿死了。所以雅各就第二次又打发这些儿子们再去买点粮食。这些儿子们就说，你如果那个人已经说了我不带这个小兄弟去呢，我就见不着他，所以你要让我们去呢，你得让这个便雅悯跟我们一块儿去，见了他，咱们拿了粮食回来，咱们老一家人老老小小还好能够生存，要不然的话我们都死了。就这种状况下没办法了，所以最后雅各说，罢了罢了，这个儿子要是没了就没了吧，就是还交给你们吧。这个时候是犹大出来做的保，他说爸爸，我给这个便雅悯做保，我一定把他带回来，我如果不把他带回来，你找我问罪，我永远担罪啊。这是犹大在他面前做保。那他爸爸就说那是在创世纪的第43章啊。他爸爸说，如果必须这样呢，那你们就带好了一些礼物哈，什么乳香、蜂蜜、香料、墨药、妃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给那人做礼物，然后加倍的带银子，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这是雅各最后没办法放手了，把便雅悯放了啊。我说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他放便雅悯的时候，他咬牙切齿，他说丧了儿子就丧了。其实他有一个儿子在监狱里关着呢，他都没有那么这么痛苦，说我丧了儿子，已经丧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分量不同啊，在他心里哈。所以这些儿子们，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些内容，这些感情都是从哪里出来的哈？为什么他们恨这些孩子哈？恨这个拉杰这两个孩子哈？那后来他们就把便雅悯带去了， 带去以后呢，约瑟就赏给便雅悯很多的礼物，然后还说你们回去路上不要争抢哈。这个约瑟心里是知道的，当初就他们就把约瑟给卖了嘛，他想着我这个小弟弟跟着他们回去，给了他这么多礼物，他比别人多好几倍，没准半路上叫他们杀了，把礼物拿走了，这都有可能的。所以约瑟就出了个主意，也是一个试探吧。约瑟就让人把他的一个银杯啊藏在便雅悯的那个行囊里边，行李里边了，让他们回去。他们回去走到半路，约瑟这边的人，埃及人就追来了，追来了说他偷东西。这些兄弟们说，我们怎么会偷东西呢？我们是来买粮食的，我们钱都给足了。他说你们肯定偷东西了，所以就在所有的人的行李里边翻，说翻着谁的行李里边有，就把这个人留下，让他做奴隶。那最后就在便雅悯的行李里翻出来了。翻出来了以后呢，那埃及人就说，行了，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回去了，就留着一个，留下来给我主做奴隶就行了。但是这些哥哥们就跟着便雅悯又回来了。回来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呢，就是犹大在求约瑟，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孩子留下，这个孩子必须我得带回去。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是他给便雅悯求情的这一段经文啊。约瑟这么做呢，哎呀，我有时候在想，我说约瑟这个人是很聪明的哈，他其实也是个试探。如果他这十个哥哥是要害便雅悯的话，那其实现在顺手，不是他们害，是约瑟害了他了。但是约瑟知道，我把弟弟留在我这里是最安全的，我把这便雅悯如果能留下，留在我这里，这里吃喝不愁，我现在这么好的地位啊，我是宰相，这个弟弟是很安全的，哥哥们可以回去了。如果哥哥们有一点害他的心，就不会管这件事儿，留下当奴隶就当吧，反正我们粮食拿到，我们回家去救我们家的这个大人孩子有吃就好了呗。但是这个哥哥们的态度，我相信当时约瑟是比较吃惊的，尤其是这个犹大哈。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他说犹大挨近他，这个他指的是约瑟啊，埃及的宰相，他还并不知道那个是约瑟呢哈。犹大挨近他，所以他叫他主，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约瑟的地位在当时确实如同法老一样，而且他这个掌管着粮食，整个埃及地的粮食都在他手里边，那是所有人的人命都在他手里边，等于是，所以饥荒的时候没有粮食了，只能从他这儿来买一点粮食吃哈。所以他是权力很大的。那犹大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哈，说你管他叫主哈，说你在我眼里像法老一样啊，你像国王一样啊。他说我主曾对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哈，你看哈，这个确实是约瑟曾经问过他们的话，说你们还有父亲有兄弟没有？他说我们就回答了，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了。这一段回答，这个没有人教给他的哈，这是我觉得这是犹大在他的生命里边经历里边他所经历出来的。他说他年老了，还有年老所生的一个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从这个时候你看到犹大开始理解雅各的心肠了。为什么呢？因为犹大也有一个小儿子，他哥哥也去世了，他哥哥也离开了，他母亲也离开撇下他了，他父亲疼爱他，那个是示拉，他的老三。所以他开始理解这个父子连心了，说他父亲疼爱他。然后他说你对仆人说，就说约瑟曾经说哈，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跳些粮来，对吗？敌是吗？这个是敌是吗？我忘了，往外是跳，往里买是敌是吧？ 对不起，那是提些粮来哈。但父亲让他们再去买粮食哈。那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和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二十七节哈，他说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前面那一段是一个事实的叙述哈，是曾经约瑟这么要求的，那他们回去跟父亲商量的，如果这个便雅悯不去的话，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拿不着粮食了。这个是一个事实的叙述哈。二十七节哈，他说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下面这段话说的就很有意思了哈。这段话我相信只有约瑟听得懂，如果对方不是约瑟，肯定听不懂，不知道犹大在说什么。犹大说我的父亲说啊，他的妻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他就一个妻俩儿子，不是的，他是四个妻十二个儿子哈。但是在他心里他说我的妻给我生了俩儿子，这个话是雅各说的啊。其实雅各的心里就承认这一个拉结是我老婆，别的他都不承认，我就俩儿子，其实他十二个儿子啊。所以犹大说我父亲说的他的妻给他生俩儿子，死了一个，这儿还有一个，那你是谁呀？对吧，你父亲有俩儿子可没你，对吧，死了一个，这儿还有一个，然后剩下的那你是谁呢？这个是你跟他叫父亲，他不拿你当儿子，其实基本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外人的话是听不懂的，我想约瑟是非常听得明白的，约瑟是知道的，他爸爸就疼他和他弟弟，就疼这两个儿子，也就疼这个他们的妈妈，所以他就一个妻就两个儿子，在他心里是这样的，那这些儿子都不是儿子。所以说这个话其实犹大不是在这儿 complain， 不是在这里那个抱怨哈，他说的是实话哈。他说我爸爸是这么说的哈，我爸爸说他的老婆他就一个太太给他生了俩儿子，死了一个，就剩这一个了，这一个要不带回去他就死了。但是其实这话里边的心酸哈，这个内容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我相信这个内容也只有约瑟能够听得懂。事实就是这样的哈。然后他说我父亲的命和这童子的命相连啊，这是犹大自己自身的一个体会啊，这个没有人教他，但是他看到他父亲约瑟失掉约瑟的时候，他父亲是这个样子的，他知道如果便雅悯不回去，他爸爸真的不行了，这个老人家可能真的一口气上不来，就要了命了。他自己也知道他也有个小儿子，他心疼得不得了，所以他也知道这个父子的命是相连的哈。然后他说如今我们如果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如果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着童子做保，所以犹大是个中保，是个保人的身份哈。他说我跟父亲做过保，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回来的。他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他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所以这个时候犹大做了个决定哈，犹大说那我替他做奴隶算了，如果非要留下一个人的话，那就留我吧，那就让这个孩子跟让这个便雅悯和他哥哥们一起回家。这个决定不简单哈，这个决定是要死的决定哈。在埃及做这个人的奴隶，那个绝不是一个，他好歹犹大现在也是个族长了，家里也有孩子，虽然他三个孩子死了两个吧，但是他还是有一大家子人在那儿了。这个时候他做这个决定就是什么都不要了，然后他其实那个时候他跟 他妈已经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了，他就是什么都不要了，把自己卖到埃及了，就是我替卞雅敏做奴隶。其实他是那是做奴隶的代价，那是要死的代价哈。所以后来的是在下一章哈，说约瑟在左右站着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去。然后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没有一人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啊。当然约瑟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但是神也给他很大的恩典哈。可是他看到他兄弟们的改变啊，我相信这是他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啊。原来弟兄们是想办法要整死他才算的，而且对他爸爸的那个态度也是要整治他爸爸才行的。现在他居然为了卞雅敏，这个犹大居然愿意替卞雅敏来做奴隶，这个分量约瑟心里是知道的，所以他在放声大哭啊，跟兄弟们相认啊。这一下他能信了，就是这些弟兄们改变了，不再像从前那样争闹争夺哈，恨不得互相残杀的那个样子了哈。我们看到这一个过程哈，为什么今天我用这个题目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边八福的讲八福的时候讲的哈，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哈，他说那个人必做神的儿子啊。犹大在中间做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使父与子能够再重新，使父子能够重新见面，重新和好，然后使兄弟们能够跟约瑟能够和睦。正是因为这一段情辞恳切的哀求哈，使约瑟能够我相信约瑟他知道，他说我不能得罪神，我不会报复你们，但是那个被当初被卖到埃及的那一个仇恨，那个苦楚啊，那个积年累月的那一个想念家乡，想念父亲，想念弟弟又回不去，那一些东西在生命里他是不能够轻易的说一说饶恕就饶恕了的，那是很困难的。他要看到这个见证，正是犹大的这一份情辞恳切的这一个请求，我相信是约瑟释放了，所以他接下来他就放声痛哭，跟兄弟们相认了哈。我们看犹大这个人哈，说实在的，他的环境没变，没太改变，父亲还是那位父亲，而且还是疼他自己的那个就是拉杰那两个儿子，还是疼卞雅敏，明摆着这个西缅也是儿子，卞雅敏也是儿子，对吧？那西缅在监狱里边，你就不管，然后卞雅敏就不能跟我们来。当时约瑟留西缅在监狱里边，我相信约瑟也是有思考的。我想当时可能要杀约瑟最积极的可能就是西缅啊，所以他就整西缅一下，让他在监狱里待一段时间啊。但是约瑟是这么想，可是作为雅各来讲，那个也是儿子。可是你看到他对那个儿子就不大 care。随便吧，监狱里待着去吧，如果我有粮食我就不管你了，你就那儿活着也挺好啊。可是他对卞雅敏可不接，那个简直是宝贝的不得了。所以这个父亲他并没有我是认为啊，咱们你们弟兄姊妹自己回去读创世纪哈，真的你读圣经啊，祷告去读圣经，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比读那个小说还过瘾哈，真是对人性的描写啊，对这里边非常的细腻哈。我是觉得雅各是有些问题的，也难说这一个人娶这个四个老婆，他把他端不平也很正常哈，他这一碗水端不平嘛，而他人家内心他就是爱拉杰，从头他就是爱拉杰，然后结果一下子又蹦出这多出三个来，他搞不定，家里很混乱哈，他就凭着他自己的心意去做了，那这个里边对孩子们造成的伤害，你说是谁对谁错，神在这里没有揪出来谁对谁错的问题，神让我们看见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神照样培养出他要用的人来，所以犹大是神要用的一个器皿，当然约瑟是，犹大也是，约瑟是神预备在埃及的，将来有一天雅各家要下埃及，那里要有人预备能够接手的，但是怎么下埃及，怎么能够相认呢？预备了一个犹大。 所以犹大这一个举动啊，其实他是预表着将来的耶稣基督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把儿子献在祭坛上，那预表着将来神的儿子要到人间来为我们来献这个赎罪祭哈。亚伯拉罕是献儿子，犹大是献的是自己。所以这一个也预表着基督将来要为了成就父子的和睦，为了成就这个浪子能够回家这个过程，他要把自己献上，当作这个挽回祭，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回家。但是神没有让真的让亚伯拉罕把以撒杀了，神也没有真的让犹大把自己献了。可是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真实的做了，神真的把自己的儿子赏给我们了，基督也真实的把自己献上去了。所以这一切都在预备着将来，为的是我们今天的人啊，预备着将来我们能得到这个救恩啊。那我们从这个本身的，这是我们讲到他的预表啊，他在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啊。那从创世纪这个故事本身，这一个历史过程本身，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犹大跟这些孩子们是一样的哈，我们抓住一点东西就非要说这是你错了，我对了，你就需要如何如何，你要改变咱们家才能改变吗？你不改变那咱们家怎么改变呢？因为你是家长嘛，雅各是父亲嘛，对吧？你这个偏心这个毛病你不改了，你说我们难道不都是你儿子吗？你怎么就一个太太俩儿子了呢？对吧？那我们这十个都算什么？都不是儿子，我们可跟你叫父亲呢，对吧？你可不打我们当儿子，那这个是不对的嘛，所以要揪住这件事，要把它弄整平了。但是我们看神没这样做。那从约瑟这一面呢，他也应该揪住弟兄们，当初你们把我卖到埃及来的哈，你们的意思是要杀我的，你别看我今儿做宰相了，我今天做宰相，这时候你们落到我手里了吧，对吧？这叫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今天你落到我手里了，那我没那么容易说饶恕的，当时你是刀架子脖子上要杀了我的，对不对？那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你们一定得给我认错了，悔改了，然后我再考虑下边的事儿。我们看到好像这个事情进行中不是这样进行的啊。犹大在他来讲任何事情都没有改变，雅各没变，卞雅敏没变，他的兄弟的状况没改变，他自己只是出来受磨练，受了很多的苦，他自己也丧失了太太，这个雅各丧了拉结，犹大也丧了他的太太，雅各丧了一个约瑟，但是犹大丧了两个儿子，所以剩下一个小儿子，他经过他自身的磨练以后，这叫咱们中国人的话比较精辟，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哈。你不没有一个家庭经营过这个家庭哈，你不知道当时父母为什么那样做哈。我们不在那个位置上不明白，所以犹大经过他生命的历练以后，他开始明白了很多事情。虽然一切都没改变，但是他开始体会雅各的心情，哦，雅各宠卞雅敏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他爱拉结，那他太太去世了，这个孩子他哥哥也不见了，所以他父亲疼爱他，他父子的命相连，那是一个父子的那种亲情感情，他不再嫉妒憎恨这个感情，而是开始体会这个感情了，他愿意舍了自己，愿意成就父子的团聚，其实他把自己舍了没有任何的好处了，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卞雅敏能够回家，跟他父亲之间父子能够在一起，他唯一要达到的就是这个目的，付上他自己生命的代价。这是在犹大经过了一段他自己生命的操练，他成熟了以后，你看到谁都没变，只是这个人变了，就是神所塑造的这个器皿变了，到这个时候能用了，在过去的时候不能用，因为他心里充满了争竞嫉妒，充满着这个仇恨，他想着我怎么这个家真是不好，这个我要出去的话，我一定做的比我爸爸强多了，我得好好的把我们家都安排好。然后后来他发现他努力了半天，他也没做到。 他发现好多东西不是他想的就能够做好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这个人的成熟。所以今天咱们说使人和睦，主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在这里使人和睦的代价，犹大是放了他的命做代价的。使人和睦的人，他需要有一个成熟的生命，他需要付代价的。因为不和睦的人他有问题。为什么不和睦呢？咱老说和谐社会，如果每个人都是和谐的人，这社会就和谐了，每个家庭都和谐了。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里组成家庭的这两个成员，夫妻两个人本身就不是吵架的人，这个家就吵不起来，本身就不会大打出手，这个家永远不会打起来。正因为他是这种人，所以他才造成这个结果。那怎么才能够和睦呢？其实只有这人变了他才能和睦。但是这个人没变之前，你知道他周围的人是要受苦的，他周围的人受很多苦。雅各这个状况，他的儿子们也很辛苦啊，他的儿子们这个状况，这个约瑟也很辛苦，也受很多苦啊。但是最终能够使人和睦，这里边需要有成熟的生命出来。这个生命亏吗？你说犹大最亏了，吃亏了，对吧？你到最后你什么也没得着，你爸也没承认你，也没说对你特别的好，你这现在把命搭上了，就为了让便雅悯能够回去，为了让老头子的心能够得安生，你值得吗？咱们说值不值得？现在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值得的。我们知道犹大最后当雅各给他祝福的时候，说这个龟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呢，只等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个时候雅各给犹大的祝福就预言了将来耶稣基督要从这一个支派里出来的，将来的王者龟和杖是皇帝手里拿的东西哈，将来的王要从这个支派里出来的。他给我们可以讲给全人类带了很大的祝福啊。这一个成熟的生命到那个时候能够为神所用，能够使神用它表达出来，将来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的作为啊，使父子能够和睦，把自己献在这个祭坛上啊，能够为神所用，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今天我来分享这个呢，我是想我们弟兄姊妹哈，我们需要成熟起来，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你的环境恶劣，我想你不是天底下最恶劣的那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犹大这个环境也真的不好。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去一个年轻人的聚会吧，一个年轻人就跟我讲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他父亲怎么不好，然后他就是解不开这个扣，为什么我父亲这个样子，我就是跟他就是不行。但是后来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以后，他就觉着哎呀，那我可以比较释怀了，我可以比较安心了，我重新想一想。我说你不要想着先要纠正了你父亲你的生活才能好，不是这样的，他能不能被纠正，你为他祷告吧。他如果信主了，他好好追求神，他有可能，不然的话，年纪那么大了，你想让他一下子改过来，他是很困难的，而且他有很多理由你不知道。你在他那个位置上，你不一定比他做得好。对吧？你要是他的生活环境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苦过来的，他当初的感情生活，他的工作各个方面，他子女的关系各个方面，你不知道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走成现在这一个人的品格形状的。你作为儿子，你说我非要改变，我就看到你哪里不对了，我想改变你，我跟弟兄姊妹讲，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跟那个小弟兄我说，你不要想这件事了哈，你不要想着你去改变你父亲了，你要想着在这个环境中神能够把你陶造成什么样，陶造出一个成熟的生命来。其实这些环境都是为了你预备的。这些环境在神的儿女身上哈，环境是不应该把人压垮的。说就因为这个环境，所以我们这个犹大这个人根本出现不了，所以就整个一定要被压垮是不可能的，不应该的。 神看到了这一个人生命里的潜质哈，所以约瑟他在家里被宠，他跑到这个埃及去做奴隶，在这个波提乏家里边，他也受委屈、受冤屈，又被下到监狱里边，他也起起伏伏的这个生命哈。神能够保守他、陶造他，使他能够成熟，将来有一天他可以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以饶恕。他可以知道，虽然你们的心是坏的，但是神的心是好的。其实我们都行在神的心意里边。现在当时的人可能，我相信他还是看不明白。现在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图画哈。我们看到神从当初的预备，一步一步的，这一个家族是怎么被预备出来的，然后这一个家庭怎么被预备出这十二个儿子哈。那后来的十二个支派，约瑟其实是，在属肉体。地上来讲他承接了长子的职分啊，所以十二个支派里边没有约瑟支派，有约瑟的两个儿子的支派，有这个马拿西和以法莲啊。为什么呢？因为按那个时候的风俗，长子是承受双份产业的，就是分家产的、分财产的时候是双份的，所以他虽然没有约瑟支派，但他两个儿子都各成了一个支派，所以他是承受双份产业的哈。但是在属灵上面，犹大是长子，所以后来的大卫，后来基督是从他这条线出来的哈，这个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哈，神使用的哈。那今天我们就想一想哈，我们的环境哈，其实坐在一起，我们很多不可以抱怨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刚才其实我很感动，刚才平平姊妹领事的时候，她觉得她生活太美了，她要赞美神啊，真是有这个想法哈，真是感恩哈。我反而觉得好像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哈，一般都是坐在一起都要说，哎呀，我多么不如意啊！你看我这个家庭怎么是这个样子？我这个，哎呀，父母也不对，是这个配偶也不对，孩子也不对，反正哪儿都不对。然后工作单位也很多问题啊，这个学习上也很多问题，各个问题吧。每个人都有一大堆愁的问题，而且。年龄越大哈，这个发愁的问题不解决越积累哈，积累到一个程度就根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不能碰的，就成了你身上一个疮哈，就是一个一个疾病，就拿不掉的一个东西哈。其实我们在神的家里边，神的儿女不要积攒这一些环境所给咱们带来的负面情绪。环境是神的，但是人，我们这个人也是属神的。神若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边，他只有一个想法，他要你在这个环境里成熟，而且他要你得益处。所以我老跟我们的孩子们说，你记得这句话 God is good， 神是美善的，神是好的，神不是捉弄你的神，神不是邪恶的，跟你开玩笑，然后搞一些很不如意的东西放在你面前，为的就是让你摔倒，然后看你笑话。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好的，所以他说我发出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他不管给了你什么样的环境，你要记得这一点，他是为了让你好。只是我们在其中很多的时候，我们梗着脖子不领情，我们就是抱怨他不好，总是想改变环境，改变别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改变不了别人，然后自己也受伤害，受得不得了。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哈，我们能够使人和睦，这个关系里边就是要有一个成熟的生命，你才能够神才能够用你做这个器皿来去做他的工作。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是有君尊的祭司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肩上都有这个责任，我们不但是使人和睦，我们是使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和睦，能够让他认识主耶稣基督，借着基督能够回到父家去，就是让父子的关系可以和睦。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这一份工作哈。但是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呢，神是没有办法使用我们的。所以祷告祈求哈，神用这个环境，不要想着逃避环境、改变环境，求神使用这个环境，让我们能够被塑造的成熟起来，能够有一个舍己的心啊。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他说要舍己跟随哈，你不舍己是没有办法成熟的，所以我们都是 罪人哈、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跑不了，都是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那么刚强，都软弱，所以你才会能够体贴别人的软弱，你才会能够明白像犹大一样能够知道父亲的心意，原来他的心里是爱这个孩子，他是应该爱这个孩子的，我也能够体会他的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能够体会父上帝对我们的爱，不但是父爱我们，而且他自己也爱我们，所以这是天父上帝和基督同时做的这样一份伟大的工作，他把自己献在祭坛上，舍了自己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挽回祭，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回家，能够跟父亲的关系和好，能够成就这样的和睦的关系啊！这是一颗神圣的，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啊！求神在我们的环境里来塑造我们，也使我们能够不断的成熟起来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因着你的怜悯和慈爱，你自己愿意把自己献在坛上做我们的赎罪祭，使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的施恩宝座前，使我们能够与父和好，能够回家，能够不再流浪，能够称为神家的儿女。主啊，这都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生命和血丰丰富富地赏赐给我们的。主啊，帮助我们的心能够体会你的心意，能够体会你对我们的爱，你对你自己教会的爱。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不抱怨我们的环境，能够在这个环境里我们成熟起来。主啊，你来陶造我们，使我们也能够有这样一颗成熟的生命，能够成为你手中那合用的器皿，能够为你所用。主啊，你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主啊，愿我们也能够做这样的人，主啊，愿我们也能够做使人和睦的人，也能够做那使人和你和父之间和睦的桥梁。主啊，使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就求你施恩赐福给你的教会。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